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美国的几个事情吧。第一个就是人口的寿命，那个现在的人的寿命呢都非常长啊，动不动70岁、80岁。原来说人生70古来稀啊，从古以来就没有多少人活到70岁，活到70岁呢就要长寿。那现在医学的水平提高了，健康的意识加强了，所以呢活到70岁呢就不算个什么。然后很多人呢很容易到80岁啊，但是呢到底在美国这么一个国家50个州啊，加上 Washington DC 51个地方行政区域，这个寿命怎么排呢？这个其实差很远的，最长命的地方80岁，最短命的地方它72、73岁，那差了7、8岁。那大家说这个排名有没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当然美国呢最近公布的这个排名呢，这个最高的这个80岁啊，这个夏威夷州80.7岁，最低的西弗吉尼亚州72.8岁。那当中差了多少？差了差不多7、8岁啊，这个年纪就差得多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先讲讲这个寿命的周期，为什么有些地方呢会短命，有些地方长命。那么我们呢就看看，当然我们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大部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啊，特别是洛杉矶地区的人特别多，第二个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的这个朋友比较多。那么听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排名，那么大家就很关心了，那个我们这两个地方排名是不是非常前呢？还可以，但是算不上最前啊。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寿命的排名79岁，在美国排第7名，纽约州在全美国排第18名，那当然比后面的那些要垫前很多，但这个呢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根据美国的一个研究啊，叫 Life Extension， 这个有一个新的研究结果，夏威夷的居民的寿命最长，平均预期的寿命80.7岁，是美国人当中呢寿命最长的地方。那么紧跟着夏威夷州的是明尼苏达州，然后是 Vermont 福蒙特州， Washington State 不是 Washington DC 啊， Washington State 就西雅图那个地方，和 New Hampshire 州，新罕布什尔州，Vermont 和 New Hampshire 都在 New England， Washington 州是在这个我们的西北部地区， Minnesota 州在中偏西一点， Hawaii 在太平洋。所以呢最前面的这个5位其实跟我们两岸，跟纽约州也没有关系，跟加利福尼亚州也没有关系。最短命的呢是这个山区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州，只有72.8岁垫底，跟着他最差的是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州真是短命，只有71.9岁。密西西比州还有跟着后面就是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 Kentucky 州，这些呢我们叫中南部地区这个短命啊，就是倒过来算最差的 West Virginia、Mississippi、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Kentucky。这些呢排在最后，排在最前面的 Hawaii、这个 Minnesota、 Vermont、 Washington State、 New Hampshire， 这排名头五。这个表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美国生活，大家说哎呀，这个怎么叫预期寿命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其实考虑的因素很多。第一个运动量，你每天走路走得够不够啊，每天运动够不够啊。那有些地方这个吃了就睡，吃了就坐着不动，那个就短命，心血管的毛病就多。第二个，你的食用的里面水果蔬菜的消耗量你够不够，那就是有些人呢全部吃肉，大汉堡包，不吃什么菜，不吃什么水果，那个命就短。还有睡眠时间，就有足够的时间睡眠，不过睡眠时间很复杂，跟年龄有关啊，跟这个习惯也有关。还有体重，体重这个东西不是吃出来的，有些是天生的基因，有人就是一生出来就是个胖子啊，有些人呢就由于基因影响，这个很小时候还可以啊，长得大一点就很胖。 我看这些南美洲、中美洲来的人，我们在墨西哥叫做，我们在洛杉矶叫做墨西哥人呢，其实不完全是墨西哥的。你看那里面的胖子又特别多，他小时候非常漂亮啊。那些墨西哥人呢，小时候你看十二三岁那些小女孩、小男孩，那又精神又漂亮。但是你看他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以后，那就是像吹了球、气球一样。这不完全是饮食问题，跟基因有关。那这个也影响这个身体的，影响寿命的。还有呢一些问题，比方说公园的数量啊，有些地方走半天没个公园，大家就不散步。有些地方呢，它有的。还有学校的距离远近啊，单身的人数这个多少，还有焦虑的程度啊，这个 depressed 的程度等等吧，还有这个州的这个户外开支的开支，有些地方呢，你到处走都有公园，都有这个可以步行的地方，都非常方便。有些地方呢，它就没有，它那种密密麻麻的地方，加上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健康的排名。健康呢是这个医疗的情况，你看排在最后的这个西弗吉尼亚、密西西比、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肯塔基这些地方的这个卫生医疗系统就比较差。这些州啊一般都穷，那么穷的州呢，他不太愿意加入联邦的这个医疗医疗系统，他就联邦政府说我们付大头的钱，你们呢就加入，让你们的老百姓呢能够享受的这个以廉价的医疗服务。这些州呢觉得连这点钱也出不了，就不愿意参加。所以不愿意参加呢，要病了那就没地方治，太贵了。这个医疗越排在前面的呢，那就非常的好，健康方式也比较好。好，我们看明尼苏达州 Vermont 州并列第二，预期寿命一个明尼苏达州 79.1 岁， Vermont 州 78.8 岁。 Vermont 州呢健康生活方式呢排名在所有中是第一名的。那个道理很简单，就是研究人员发现 Vermont 州的大部分居民每天定期锻炼，并且吃水果和吃蔬菜，这个跟长命有关系。华盛顿州也很厉害，华盛顿排名第四，预期寿命 79.2 岁，健康生活方式排名第八。 New Hampshire 州排名第五，预期寿命79岁，健康生活方式排名第七，这都很前呢。当然最厉害的是夏威夷啊，夏威夷州呢 80.7 岁，美国人寿当中最长的，虽然生活方式它并不排在最前，它排第四，但是呢还是前，那跟基因恐怕也有很多的关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呢？我们看越穷的州，它的那个寿命就越短。那么当然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是心脏病啊，心脏疾病，这个越穷的嘛，吃水果吃菜就少，那么吃肉就多，吃肉的穷啊，越穷的人就吃肉吃的越多，这个刚刚跟我们以前呢是反过来的，吃肉多。第二个就是癌症，这个跟遗传呢也有密切的关系。第三个呢，凶杀案，就是被谋杀的多啊。所以看我们美国的那个寿命较短的州呢，都是在美国的中部和南部的地区，在德克萨斯的往东，或者是在佛罗里达往西这一块地方，除了这个最东面的这个西弗吉尼亚这一块以外，其他的地方呢都比较差，都是属于这个中部和中南部的地区啊。然后呢，不是太健康的呢，这个是南部，像德克萨斯也不算太高啊，排名比较后。最健康的都在美国的两岸，一个是西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啊，从这个纽约州往上，纽约州排名不前啊，18，那不算太前。但是呢，有几个有富裕的小州，什么这个康涅狄格啊、Massachusetts 啊、Vermont 啊，这个等等这些 New England 州、Maine 啊，这些州都排得非常的前啊。那威斯康星排得不错的，还可以的。然后呢，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州不错的，当然我们东部西海岸呢，那就全部排得非常前。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排名的情况。 那今天呢，因为给大家讲有这么多综合的原因，大家就想知道我们所住的州排在第几位呢？我跟大家今天只是把这个排名讲一讲啊，这个我觉得也满足大家的一个求知的欲望。第一名夏威夷州啊，80.7岁，只有一个州超过80岁，美国第一名夏威夷，第二名明尼苏达，这个79.1岁，有些是并列第二，福蒙特和明尼苏达并列第二，福蒙特州是78.8，明尼苏达是79.1，就排得很前。华盛顿州79.2，这都很前，这排2、3、4，有这几个：夏威夷第一，明尼苏达二，福蒙特三，华盛顿四，然后 New Hampshire 第五，然后跟着第六就是犹他，78 ，Colorado 第七78 ，Massachusetts 排的第八79，生活指数。生活方式不是太健康，11啊，但是还基因还好。California 第九，79，排生活方式14。俄勒冈第十名，78.8。爱达荷第11名，78.4。威斯康星第12，77.7。罗德岛13名，78.2。这个蒙大拿14名，76.8。康涅狄格15名，78.4。New Jersey 16名，77.5 ，Maine 缅因17，77.8 ，纽约18名，77.7 ，Florida 19名，77.5 ，Maryland 马里兰这个19名，76.8 ，Illinois 21名，76.8 ，Nebraska 22名，77.7。Washington D.C. 23名，75.3 ，Alaska 74名，这个76.6 ，Virginia 佛吉尼亚24并列和 Alaska 77.6一样 ，South Dakota 26 76.7 ，Iowa 27名 77.5 ，North Carolina 28名 76.1。Delaware 德拉华29名，76.7并列的，和那个 Wyoming 并列 ，Delaware，Wyoming 29名，76.3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31名，这个因为有两个并列，这个29嘛，所以呢，宾夕法尼亚76.8，31名 ，North Dakota 32名，76.9 ，Arizona 亚利桑那33名，76.3。堪萨斯 Kansas 33名，76.4并列啊，和 Arizona 这个 Michigan 35名，76 Nevada 36名，76.3 Texas 37名，76.5 Georgia 乔治亚38 75.6 New Mexico 38名，74.5 Indiana 40名，75 这个 Ohio 40名，75.3 Missouri 42名，75.1 South Carolina 43名，74.8 Tennessee 44名，73.8 Arkansas 45名，73.8 Oklahoma 并列45，74.1Kentucky 47名，73.5 Louisiana 48名，73.1 Alabama 49名，73.2 Mississippi 50名，71.9 最差的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51名，这个72.8。今天和大家讲了这个长命的这个系数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的美国的这个寿命的系数，把前面的这个50州加上 Washington D.C. 加起来，一共是51个啊，给大家排了个名，大家就可以看见了。那么美国人的其实预期寿命呢，连续2年下滑，那降到了只有79岁。 在全球就全国的平均计算是79，那在全球排名呢排到第40位，美国人不高的，那就是最高是谁呢？日本人呢？日本人多运动，大家不开车，并且呢吃鱼多，吃水果多，吃肉少。日本呢是 84.3 岁的寿命周期世界第一名，84，比美国人要多5岁啊，差不多。那么为什么美国人的这个预期寿命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讲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消息，就是美国医院保护信托基金很早以前大家说就要用完了，现在看来呢用不完。为什么用不完呢？这个原因呢非常的滑稽，那就是因为 COVID-19 呢这个新冠状病毒当中死的大量的人呢是这个 Medicare 的受益人，都是老年人去世了，体弱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就基本上是美国死了100万人呢。所以这死了以后呢，这个基金呢就少了负担，现在留下来的继续用 Medicare 的人呢都是年轻体壮的人，收入低能够享受 Medicare， 但是呢身体不容易出毛病，所以呢现在美国的医疗保险计划呢有收支平衡。但是呢和任何一个发达的国家相比，美国呢在这个 COVID-19 期间预期寿命下降幅度都大，其他的国家在2021年就已经有所恢复了，2020年最困难的时候到2021年就有所恢复，但是美国的预期寿命呢继续下降。那么美国呢预期寿命呢一直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发达国家，那不用跟说北欧的那些国家比了，你跟日本比那就差的10万8千里了，所以美国呢是比较差的。大家说那是不是穷呢？不一定，有些国家经济不发达，但是呢它的寿命周期还很长，比方意大利，意大利整整一代人经济都停滞，从2000年以来意大利的人均 GDP 基本上没有增长，但是意大利人的预期寿命呢比美国人呢大概要多5年，你看美国这个就差得多了。那么为什么美国人有这么短命呢？79当然不算短呢，但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美国低呢？这个主要的呢就是美国的贫富的悬殊有影响的。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沿岸的城市，无论是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 New England 的大部分的城市、纽约州、佛罗里达州，这些城市和欧洲的国家都差不多，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美国南部和东部的中心地带的情况就差得很多，像西弗吉尼亚。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俄亥俄州的这个很典型例子，1990年俄亥俄州的预期寿命比纽约州还要高，从那个时候开始纽约州的经济越来越好，所以纽约州的预期寿命呢就开始上升。那么慢慢到现在为止，纽约州的预期寿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预期寿命差不多一致，那就是跟英国、跟法国、跟德国都差不多了。但是俄亥俄州的寿命呢，从90年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上升。现在呢，俄亥俄州的死亡的这个寿命的周期比纽约州少了4年。那么大家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呢，我们说教育程度，他说教育程度跟命有什么关系呢？教育程度高的人，他的工作 的就业的机会肯定比较好，他不是光靠劳动力了，他靠知识了。那么在两岸，美国两岸地区呢，教育程度就平均就比较高，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他都集中在这个两岸。那我们说这个大学教育、研究生以上教育的人他集中在什么地方呢？肯定是往两岸跑啊，你在中部那些农业州，那个基本上教育程度就比较低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就知道了，他如果受过高等教育，他在饮食上他一定会非常小心啊，明显的选择多蔬菜啊、多水果啊、少肉啊、低糖啊、低盐啊，大概就是这种饮食，这是他们自动的。但是呢在中部那些教育比较低的地方呢，大家就不注意这个情况。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过另外一个，就是贫困的那些州他们拒绝扩大医疗补助计划，联邦政府说了我们联邦政府要承担大部分的费用，但是呢他们不愿意，他们根本不想这样做。 所以呢，这个是当然有一条说法，这个我这条说法我不敢肯定。有些就说自从 COVID-19 以来，那么所以呢，这个联邦政府呢免费打疫苗的，那免费打疫苗有没有政治的区别呢？有的，那个自由派的他愿意打，就是民主党为主的这种县呢、这种地区呢，他接种疫苗的可能性比较高，他愿意打。那么共和党呢这部分控制的州呢，那种人比较顽固，他认为打疫苗有风险，都不知道疫苗是什么东西，就打得少。那么大家知道疫苗虽然是免费，但是疫苗也会有问题的，就打疫苗打死的人呢，打得越多的那就容易事故率越高。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正不正确啊。也就是说亲共和党的那些地区的居民他接种疫苗呢就少得多，所以呢他们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的。当然呢，如果接种的疫苗少，那么他们死于这个可能性会不会大呢？那就没有办法去估计了。反正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参数，我这个不敢说结论呢，是打疫苗死得多呢，是不打疫苗死得多，这个我没有数据，但是这是一个考虑的说法。今天呢，就讲到了这个人口的寿命的问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稍微讲讲机场吧。大家讲这个，讲世界最忙的机场，头十个是哪十个？考考大家，大家说，哎呦，那肯定是纽约的 JFK 啦，那忙啦啊，洛杉矶的这个 LAX 啦，肯定是最忙啦啊。大家当评，那但是最忙的都不是这些机场啊。那有些中国大陆来的听众朋友呢，就说那肯定中国大陆最忙了，上海的浦东、上海的虹桥、广州的白云、北京的首都机场，那是世界上最忙的机场了。那么我呢也不敢说哪个最忙，讲大，那中国机场那超级的大，像北京新做的大兴国际机场那就大得晕了啊。上海的浦东机场现在坐第三号航站楼了，也是走在里面走啊，走的腿都断了，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是不是运客量最多呢？看来不是啊。我今天刚刚收到了这个一个统计，叫国际机场理事会，叫 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他呢就发布了全球的机场的客货运输量的一个总的统计表。这个呢，这个机构呢代表了世界上大概2000个机场的行业协会，那么他的统计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全球的2000个机场拿来统计，他就公布一个表。这个表呢我看了一下呢就吓一跳。那大家知道全球最忙的机场第一位是哪个机场啊？随便大家猜啊，我估计不太多人猜中。第一个最大的运输量的机场叫做 Hartsfield Jack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他说这在哪儿啊？ Hartsfield Jack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在 Atlanta， 在 Georgia 州亚特兰大的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世界上最繁忙客运量最大的国际机场。那个这个机场呢2021年世界第一，2022年世界第一，2023年看来又是世界第一。这个大家说这世界最繁忙的这个，在其实呢美国原来占得多。2021年全球最繁忙的机场排名的前十名中有八个在美国。他说美国哪有这么威风啊，哎呀，大家知道美国没有高铁啊，那中国的高铁就发达了，很多人就选择坐高铁了，美国没有啊，美国只能飞。所以美国呢这飞机呢对它很重要。美国的机场的量，那全球呢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它比的了。一个城市好多机场，我们熟悉啊，比方说在纽约三个机场啊 ，JFK 这个肯尼迪国际机场 ，LaGuardia 老机场，还有一个 Newark，New Jersey Newark， 在这个 Hudson River 对面，那个过地道就过来了。所以呢，一个城市三个机场，并且有两个超大的，一个 JFK 很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New Jersey 的这个机场，这都是巨型的机场。所以这个纽约一个城市有三个机场，那大家说那洛杉矶呢？洛杉矶五个机场啊，大家说不是吧，哪有那么多 JFK 啊，洛杉矶国际机场， 还有呢好多了 Ontario 国际机场，不是加拿大的 Ontario， 是洛杉矶的 Ontario 啊，往洛杉矶往西往东部一点就有个 Ontario 机场。还有呢这个 Long Beach 有个小机场，我在那里都坐过几次飞机，连候机楼都不大，就直接坐登楼梯上飞机，飞得非常的快啊。还有这个 John Wayne 啊，这个 Orange County 的 John Wayne 机场，洛杉矶的这么一个城市在运营中的民航机场有四五个之多，纽约有三个之多。你要知道美国人多考航空，他都不飞没办法，你说你怎么开车从纽约开到洛杉矶啊，那太远了，只能飞啊，就是一个州里面他也不得不飞啊。你说在洛杉矶要到旧金山办事有多少人开车去啊，麻烦啊，坐飞机一个钟头就到了，所以呢大家都选择飞。所以呢美国呢飞是非常正常的，美国的机场的数量巨大无比，但是呢公路虽然发达但是太远，的货车在跑长途的，那铁路极为不发达，虽然铁路多从来不搞高铁，所以美国呢大机场就多。这个世界上呢这个机场呢最大的国际机场我们就讲讲这个最大的机场呢，第一个就是这个 Georgia 州的 Hartsfield Jackson 国际机场，简代号叫做 ATL， 它一年飞了多少？一年飞9370万人次，差不多飞1亿人在那地方飞，你说它还不大，它比第二名的要多差不多2000万人，第二名就是德克萨斯的这个 Dallas 和 Fort Worth， 达拉斯沃斯堡机场 DFW 一年飞7340万人次，你看第一名9370，第二名7340，你看整整多了2000万人，这个了不得，增长也很多。这个 TATL 就是这个乔治亚州的 Hartsfield Jackson 机场，比2021年增长的飞的人呢多了 23%。德克萨斯沃斯堡机场呢增加了17%，这个排前面的这些机场我差不多都去过啊。这个哈兹菲尔德杰克逊机场我是到亚特兰大去的时候飞进去的。第二名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沃斯堡机场，这个机场呢我去过，因为当时有亲戚在那里，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第三个呢是陆军的，到丹佛的时候就叫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机场DEN 6930万人次，比2021年增长 17.8%。 那个第四名，那第一名乔治亚州，第二名德克萨州，第三名科罗拉多州，第四名还是美国的伊利诺州的芝加哥 Ohio 国际机场 ORD 6830万人次。第五名硬生生的挤进了一个亚洲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国际机场 DXB 6610万人次，这增长的多了，比2021年增长了 127%， 加了一倍还有多。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过去了嘛，所以呢大家呢就不得了啊，就去游。第六个那就到了我们洛杉矶的这个国际机场 LAX 6590万人次，比2021年的增长了 37.3%， 这是加州的啊。第七名又在亚洲，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大家说那不是，那一半欧洲一半亚洲，其实亚洲部分还更大，土耳其嘛应该严格的说是个亚洲国家，欧洲部分很小，但是呢伊斯坦布尔的国际机场的人多，6430万人次，这个比2021年增加了 73%， 代码 EIST 啊。这个机场我也去过，在伊斯坦布尔。哎呀，这伊斯坦布尔是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大家知道，虽然是个伊斯兰的国家，穆斯林的国家，但是它是政教分离的，它是个世俗国家，所以呢你觉得到那里去呢没有那么严酷啊，特别在伊斯坦布尔那个地方很国际化的地方，大家有时间应该去，估计很多人都去过。第八位是哪个机场呢？英国的伦敦的希斯罗机场 LHR 啊，6160万人次，增加的多了，比2021年飞机坐的人数呢增加了 217%， 这简直吓人的，增加了两倍有多啊。 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第九名又到亚洲了，印度的德里机场啊 ，DEL， 5950万人次，比2021年增加了60%。第十名大家说是哪个国家呢？法国，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5750万人次。这一堆机场我有一个没去过，就是印度德里机场。就十大我去过九大，那个也非常好玩的啊，这个增长的很多。那大家说怎么中国一个都没有呢？它就是人不够嘛。为什么中国的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人飞呢？中国高铁发达发达啊，很多事情你就在高铁上就可以处理啊，又便宜又平稳又准时，何必要到飞机场呢？所以呢，这个就是造成了这么一个数据的特点吧。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